愿福音第十章的内容是承继第九章的内容，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够单独的把一节的经文和一段的经文去思考，而是贯穿整个的思想，整本的圣经，然后才能够了解里面所讲的真理，所讲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读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哇，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一大段的讲论，提到说有一个羊圈，他是门，然后从他进来的才是牧人，不是从他进来的就是豺狼，就是强盗，然后又提到一个故宫等等之类，然后到第十一节就提到说他是好牧人。那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常常在布道会啊，在各样的聚会场所里面都非常喜欢第十节，因为十章十嘛 double ten 很容易记，说盗贼来无非偷窃伤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得的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非常对这些经文非常津津乐道，但是整章的这一段的经文，第十章的核心的核心不是第十节，而是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段经文里面，主自己在十章中间的时候也提到说，我另外有羊圈，另外有羊不是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为一个牧人了。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考虑一个经文的背景，经文的背景就是在第九章，不可忽略的第九章在谈什么，然后第十章就顺着下来。第九章谈到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瞎子，生来瞎子的问题，这个瞎子生来瞎子被主得到医治，然后法利赛人闻着听到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惊奇，因为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那个神迹行在这上，他们要仔细查考，哦，提到谁能够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呢，他们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问件，所以他们在也把这个瞎子招群来，也有一番的讲论，一番的考察。当然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所谓的社会的宗教里面的精英，他们仔细查了，他不是说不愿意寻求，寻求了，但是寻求之后他是拒绝的。然后在末了的时候又提到一件事，耶稣又见到这个瞎子，突然问他，你相信神的儿子吗？然后瞎子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这两句话所代表的含义，神的儿子是跟弥赛亚的工作是有紧密的关系的，就是耶稣基督问他，你相信基督吗？你相信弥赛亚吗？神的儿子。然后我为着这个审判到这世上来的，在这个世上的审判通常都是领袖应该做的角色，应该是君王的权柄。所以从耶稣的对话，在第九章的对话里面，我们就知道第十章所讲的不仅仅是对教会说的，不仅仅是对神的儿女说的，是对所有的，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无论是追求真理的人也好，无论是在主里面已经信主的人来说，他对所有的人所讲的。这正恰恰是回应了整本圣经里面他写下来记载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记这些事是让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信他的有永生。所以整本圣经都在回应这句话。那这句话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特别是属乎主的儿女来说非常熟悉的，他是基督，我们听起来很容易了解，很容易明白，但对外面的世界他没明白吗？答案是肯定的。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道理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或者是天马行空抛出一个理论，抛出一个真理，然后让大家接受，不是的。耶稣基督非常接地气，他如果不接地气他就不道成肉身，他不接地气他讲的话很多人都听不懂，福音就成了一个空中的楼阁，福音就成了一个 好像一个幻象的东西一样，它给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行为、我们的作息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你拒绝它也是合理的。但是福音的本质是非常接地气的，是回应当时的人心中的疑问，或者说对真理的寻求的一个答案。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经文的背景。我们离不开圣经的教导，对圣经一个全面的认识，但是你要回应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发生的事、发生的人、提出来的疑问、提出了一些的思想，是跟我们人世上所有的思考是也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职场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耶稣基督所讲的应该是这些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挑战、疑问，他给我们那个解答，他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过去或许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也是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会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真相是什么，告诉你真理是什么、真相是什么，然后以至于可以提升我们的眼界，认识他是谁。认识他是谁的时候，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是谁，然后才有一种的生命的关联，才知道发现什么是生命之道，什么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什么是人生里面的光，什么是生命的粮，然后什么是好牧人。耶稣基督在第十章提的好牧人、喂养使命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希腊罗马帝国时代，从主前四世纪的，无论是所谓的这个三贤啊，希腊三贤，到罗马帝国时代，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苏多亚主义或者伊壁鸠鲁主义，都是息息相关的。他是讨论这段的经文，是讨论最深刻的，也是最广泛的。这段的经文呢，如果你读社会学的，比如说读这个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一定会，你的教授一定会拿出这段的经文。几乎西方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这段经文，是讨论最广泛的，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架构、人家庭的价值观、人生观、商业的原则，都跟这一段关系、这段经文有关系，是讨论引用最广泛、最广泛的一段的经文。尼采或者是叔本华，这都是所谓的不信主的人，很抵挡的。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两个人他很赞同耶稣所讲的话，但是他就是嫉妒耶稣，他不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有的人说他们是疯子嘛，啊，所以这整个的这段的经文，你要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你不能够狭隘的只能应用到教会，这是对基督徒所说的，没有回应社会的热点，没有回应我们生活当中的挣扎和疑问。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回应当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论是低层的、无论是社会的精英、无论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无论是哲学家，他们心中的疑问，共同发出的人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所观察的社会现象？那同时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质一段经文，啊，政治结构也好，社会价值也好，家庭责任也好，它普遍的共识的基础。所以你读这一段经文，求主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到底回应我们什么样的需要，特别是我们的所谓的我们人生有三观嘛，人生观、价值观，是不是？世界观、人生的三观，这一段经文跟你的三观很有关系，要看，触及到你我的三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呢？这样的一个认识呢？跟西罗世界的大背景有关系，啊，当然这段关系也是回应权力、责任、道德与价值、个人与社会的一个关系。我今天所讲的跟弟兄姊妹，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片，一个完全的图片啊，全貌。啊，那如果讲这一段经文，我想可以再讲个七个系列也讲不完。 它所涵盖的所有的社会学上的东西都在这段经文里面。 OK， 耶稣基督不是光回应人的信仰的问题，他回应你社会的角色，回应你对于这个时代政治的看法。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主只是限定在神学里面，那你的神学观是错误的。我们的主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只能够深入浅出，把它尽量的讲得很清楚，给大弟兄姊妹有一个全貌式的看见，然后个人呢，你去追求。如果你不明白，我们一同来追求。啊，我有一句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从某一个程度上，我们信主的人了，一旦我们进入救恩之门的时候，我们被浇灌、被栽培、被修剪，但成长的在乎神，也会在乎你自己追求的心。你只要爱神，我相信神就让你进入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那希罗时代里面，特别是耶稣基督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于牧人与羊群的文化，不亚于我们中国人一提到孔孟之道或者老庄思想。人家说中国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就是老庄思想或者是孔孟之道啊，儒家文化。但是在希罗时代，包含着近东，包括以色列地，因为他们是被希腊罗马帝国所统治所殖民的，并且当时的文化认为最公认的就是希腊人的文化、希腊人的哲学、希腊人的智慧，然后罗马帝国完完全全的承继。罗马人是没有文化的，他完完全全承继了希腊的文化，所以希腊罗马帝国的强大不是他的武力，而是他文化的基因，他文化的强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里面反复在讲一件事情：牧人与羊群。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的好牧人与羊群，他提到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打开人迷思的一个真相。但是在耶稣回应牧人与羊群这个文化，在希腊罗马帝国的时候，所谓的精英社会的精英阶层，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你从第一句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就知道这一卷书非同一般，非同一般的。它是可以说，因为一个社会衡量一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嘛，社会那些主要的领袖、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影响整个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时代和近东地区、欧洲、欧亚地区所有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关于权力、领袖与国民的关系、君王与国民的关系。然后这三位希腊的三贤一直在教导这件事，后来一直到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提到，也曾经遇到这些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所谓的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跟他们对谈。因为这些人想寻求真理，所以他们造了一个像说卫士之神，也是使徒保罗跟他们有一顿对谈，告诉他们卫士之神就是耶稣基督。哇，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针对这很多的愿意寻求真理的人，就把真理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好牧人的羊群的论述，在这些文化里面，每一个人一提到牧人与羊群，就知道在谈论什么。在希腊人的一个观念里面，讲到君王与治理他的国民的关系，用怎样来形容呢？好，是一个牧人和羊群的关系，是一个牧羊的角色。那牧羊一个牧羊人养羊群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做什么？当了宠物羊，然后陪伴他终老，呵护他，爱他，是这样吗？ No， 把他养得壮壮的，然后牵到家里面，说羊儿羊儿，这个有一个案板，然后这把刀多么漂亮，怎么样，杀了他。养羊的目的是杀了他，要从这个羊群的身上取利，这是领袖与国民的当时在希腊帝国他们的城邦、他们的元老院 whatever 有这种的认识。所以很多的那些君王都把自己比作成牧人，把国民比作成羊群， 这些就反思，而这些人对于这些国民的强夺豪取啊，都是把你们要从你们身上怎么样获得什么样的利益的。这些哲学家提到说，你是牧人不假，但是什么是好牧人呢？好牧人，你养了羊，你不是把他杀死，真的把他养得精壮，繁衍众多，很健康，很平安，很快乐，这是一个好牧人，对于这个好的定义。如果你是举例的时候，你这个牧人是有道德缺失的，就不应该是个好牧人啊。所以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你提到领袖与国民的角色，都他们就了解什么是牧人，什么是好牧人，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观念。所以哲学家又提到一件事情，他是真正的好牧人是应该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他们教化众生，帮助他们认识，追求真理，认识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义，不会从这些人群当中是杀害他，谋害他，从他们身上取利的。所以哲学家应该是好牧人，所以在哲学的领域里面都称为哲学家为什么呀，无冕之王，因为他不取利的，他才是好牧人。当然他这些话后来就冒犯了很多的人了，你知道苏格拉底怎么样被拉去杀头的，是不是？当时的文化里面，人到底对回应社会，处在那个患难的社会，为什么每一个君王出现的时候都说，哦，他是一个好的王，他要帮助老百姓，救助老百姓与水火苦难之中，帮他们救出来。所以一代兴起又一代，很多的人面临战争，面临到朝代更迭的时候，都在思考，这些君王常常说他们自己是神，他们自己是牧人，但他们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怎么样取利的。耶稣基督是针对人的里面的挣扎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牧人，什么样的好牧人。耶稣说好牧人为什么呀，为羊舍命。我们在这里面放羊的，放过羊的，小的时候牧过羊的，哪一个说，哎，你爸爸妈妈说你要做这个小牧人放羊去，你要记得哦，为羊舍命，你养的羊的目的你要为他死，疯狂不疯狂？一个牧人为羊死，你牧养他为他死。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所以很多的人就认为他是疯子，因为他讲的那个真相，讲临到治理以及信仰文化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上，无论是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无论是政治的关系等等，每一个作为领导角色的都是一个怎么样利益的交换者。在家庭里面，这个你有本事你说话算，因为是一种利益交换。在社会上也是你贡献多多，然后你才能够被提升。然后在这个国家的里面，我治理你，我比你好，有一种的优越感，我可以统治你，因为我够好。所以耶稣基督在回应这个问题热点问题的时候，打破了很多的成见，打破了人的迷思，到底是什么一个公义的王呢？到底是个什么好的领袖呢？是不求自己益处的，不求自己利益的，才是好的君王。只有他才是基督，才是王。所以约翰福音末了的时候一直在回应这个，他但基督也是叫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君王。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你不要迷失。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里面举到几个例子，一个是狼进入羊群是怎么样，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会不会这样啊？不会的。狼到羊圈的目的是什么呀？啊，吃啊，这个肥啊，这个肉好吃啊，它吞吃你。强盗来是什么？我偷了你的羊，然后怎么样？好卖，卖更好的价钱，也是取利。故宫呢？ 也是为了得价钱，所谓好一点的。如果说狼是最差劲的，强盗次之，然后故宫，或者是那些哲学家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好的教化众生的，但是他们也得了很多的掌声，很多的颂赞，很多的推崇，他们自称为良师益友。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提到，狼也好，强盗也好，故宫也好，从本质上是什么？都是利益的攫取者，利益的相关者。唯有耶稣讲的说，好牧人，我为羊舍命，一个为羊舍命的，他是利益的，他是什么呀？他是一种的 life giver， 他是生命的给予者，他给了，他把自己给了这个羊群呢，所以他保护他，引领他们，他教导他们，但是他甚至将自己的命为这些羊群而死啊，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很宝贵的一点。好牧人是神的儿子，为羊舍命啊，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王的意思，是爱的关系，它不是利益的关系。好牧人与羊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这也是回应了为什么约翰福音提到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生命。耶稣基督，你看他一直在回应前面的，也一直照顾后面的，他是爱这些世人，所有的人，然后为他们舍命。他这个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他不是要宰杀羊，从羊身上获取利益的，任何利益的，他不是一种利益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来到神面前，我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呐，你赐福我，我就来敬拜你。而多少人有这种的功利思想，而不是说，神因为你爱了我，所以我应该怎么样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摆对了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了。不是说神你医治了我我才爱你，神你祝福了我让我事业成功我才来敬拜你，不是这样的，不是一种利益的关系的。耶稣基督一直强调说，这种爱的关系，这种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不应该在外面的利益放在里面的。一旦就是说明白了爱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有很多生命里面的恩典和祝福，那才会带出来。所以什么是先，什么是后，耶稣基督在帮助人了解了明白。提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应到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神的认识。你读诗篇23，大家非常熟悉，哎，唱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怎么样缺乏。他是个 caregiver。 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认识就是 caregiver，他这个引导者，这个塑造者对我有益处的，所以我大家要怎么样敬拜他，跟随他。有时候好像看不到神的时候，马上他要随从别的偶像了。为什么？别的偶像也给他利益交换嘛。他用利益来去认识神的时候，他只是认为神是个 caregiver， yes， 神是一个关怀的给予者。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神真的是怎么样，是个生命的给予者。他是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如果以色列人认识到神是一个 life giver 的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个 life giver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与主的关系要用什么来衡量，因为他爱我们，为你我的罪挂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来回应他？爱他，更多的爱他，爱慕主，爱慕主。如果不爱神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爱主，这人可咒诅的啊！这句话平时讲道里面牧师都不敢讲，为什么？你讲的时候，这是个真相啊，这是个真相，这个真相很残忍的，这个好像会刺痛人的心。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你坐在这个地方，虽然有时候讲了讲，但是你没有进入关系里面，你不是没办法很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生命的给予者，他为我们舍命，他不要从我们身上获取任何的利益，他不愿意从我们身上拿走一分分的利益，他将生命完全的倒出来， 给你给我，我们回应他，主啊，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信仰千万不要有一种 benefit taker 利益相关者，我们来到主，主啊，求你赐福给我，是吧？你巴不得你来到主面，主啊，愿我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认识你。你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才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一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当我们等一下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懂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回应他。你如何看待神与我们的关系呢？所以巴不得神也给我们思想。那人对耶稣的宣告也有很多的反应。当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的话啊，以色列人有很他们的反应很奇怪。一个是说上帝为我们死，耶和华为我们死，疯了。但是耶稣做了很多的事，似乎也有人说哎，不一定哦，不清楚，但大部分人认为他是疯子，是疯子。有的人说可能是基督啊，然后也能他们了解，当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们完全就是拒绝了。我为了让弟兄姊妹了解这个我这个思绪的时候，这个信息的这个走向，我列出了几方面。第一，耶稣基督争论，有人说是鬼附着的疯子，也有人说不是疯子。那耶稣的信息一出来，一定是有两方面的。就像牧师有时候讲道的时候，有的人听了很扎心，有的人就很愿意回来，有的人觉得哦，牧师今天是针对我的，讲我的，我以后见了他不给他讲话。犹太人也问他，你是基督吗？所以有一部分的基督一些人会认识，就像如同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尼哥底母一样，他对耶稣所讲的话会有一种，他是基督吗？你是基督吗？就明明的告诉他，马上就联想到君王这个角色，是王，他是个王，基督。他问你是基督吗？他马上就联想到，还提到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他马上就联想到他是基督。那当然，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不至灭亡。”谁也不能把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因为什么？神爱世人呐、不仅爱基督徒啊，所有的事他都爱呀、但是有的人却是 lost。当然，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传福音。他比万有都大，谁都不能从我父里面将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他是道成了肉身，就回应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犹太人最后的反应，他说我们不是为良善，善是拿石头打你，因为你说了前往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嘛，是基督嘛，因为你是个恶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犹太人就拒绝了主。那当然，另外羊圈的羊对于犹太世界、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时的那些文人哲士、那些社会精英，一听到耶稣基督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立刻明白了。你不要认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在谈什么事。如果耶稣基督对谈什么事，这只不过是犹太教里面的一种的革新而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世人所有人预备的。所以这些哲学家也好，这些社会精英一听到耶稣的话马上就会心一笑，接着他们很震撼，因为他们认为这好牧人只是把教化就好了，但是好牧人不可能为羊舍命的。但是耶稣基督就把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真神道成了肉身，神却可以为着他所造的人舍命的，那种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弟兄姊妹。所以对于那些哲学家也好，对于希腊帝国的社会精英啊，听到这句话非常非常震撼的。所以也难怪约翰福音呢被称为哲学家的福音，很多的西方的95%以上的哲学家无不对约翰福音称道，所有的哲学理念都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弟兄姊妹，保罗他的反应，基督是主，是基督， 一章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了爱子的国里。这爱子的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个福音呢，不是单单对这一群的人，基督这个犹太人的圈子里面，或者是有幸进入那些跟以色列有关系的也民族有的，他是所有的人所预备的，这个福音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恩典。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进入我的结论，我自己特别的思想，关于牧人领袖的权利。如果像哲学家一样，他用着优越感，我是教化众生，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不过再好不过是个故宫了。那些君王就统治人、压榨人、剥夺人、不尊重人的时候，他是豺狼啊！有的人这是侵略别人，是拿走别人的尊严、尊严的时候，他是强盗啊！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思想：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你是家庭的，你是你的家庭里面说话算话的人，带有领袖地位的人；如果你有优越感，在你的配偶的面前有优越感，或者是剥夺了你配偶的尊严和利益的时候，你不过是要么是豺狼，要么是强盗，要么是个故宫，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是个利益的交换的关系，是利益者，你不是爱的当中，爱的关系。所以这段经文，所以那个社会伦理学把这些经文发挥得非常的透彻。在西方的政治制度里面，为什么称为部长、称为总理、称为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这种牧养的牧领的关系，你在你的家庭这种牧领的关系，你在你的职场里面，如果你是个领袖的时候也是个牧领的关系，你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也是一种牧领的关系。我们做牧师丝毫没有在弟兄姊妹说是有什么特权或者是有一种的优越感，不是的，我们如同主所讲的那，我们真的是效法主的模样，为着群羊来舍命。真的家庭和社会，如果我们狭制和以侵犯，无别于狼、强盗，再好一点的，不过是故宫，都是拦阻上帝恩典的大罪。这是关于牧人领袖的权利。那对主的认识，你要知道他是为众人舍命的基督君王、好牧人，显出他的爱啊，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啊，也是道成肉身的主做了重价来赎回我们，从黑暗脱离黑暗的权势。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一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我们的责任，既然他是君王，他是基督，我们有责任将好牧人喂养舍命的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因为这位王是公义的王、公平的王，他没有要从我们身上得任何的利益，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这段经文也是一个所谓的宣教的经文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要盼望万王之王、万主之武之主再来啊，再来的君王啊。我们信靠主的人不是在地上生活就可以了，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主再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你的责任，盼望主再来。因为盼望主再来，你就知道你应尽的本分是什么。因为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主就是再来的日子。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跟你我的责任有关系。我们加紧传福音，不是说啊，救恩对无限的给每一个人啊，无限制的让人进来，然后一直等千年万年，不是这样的。等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时候到了的时候，救恩的门就关闭了。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中间有福音的朋友，如果你不相信主，有一天如果主你错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机会啊，你要寻求公平、寻求公义，我告诉你不会的，不会有的。当你遇见这位再来之主、再来之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世上应该所尽的 本分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好牧人为羊舍命的福音，在他有公平，在他有公义，在他有显出那种的大爱来。神的话我讲到只能停到这里，但是神的话是无限的，神的话透过圣灵在你的心中继续敲动你的血脉。